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节目一开始啊，子涵想先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捐款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那现在呢，捐款的听众朋友也都可以获得十月份在湾区上演的一个演出的门票啊。这个演出是《冰上迪斯尼勇敢追梦》。那这个演出啊，会呈现一些童话故事，比如说《魔法奇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公主与青蛙》、《仙里奇缘》等等。那里面呢，会有两位现代公主与经典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首次合作，那他们会经历一个冒险，踏上美梦成真的一个奇幻旅程。您不仅会看到可爱的诙谐的冰上表演，还有一个旋转式的舞台设计，还有一些惊心动魄的空中表演。那再加上绚丽夺目的视觉灯光效果，还有动人心弦的迪斯尼的音乐，我想一定会给您的家人和您的小孩带来很美好的回忆啊。那特别是家里有小女孩的小女生的，那想象一下，如果说爸爸妈妈带着能够一起去看这么一场演出，真的是非常幸福哦。那在门票方面呢，为希望之声捐款的听众朋友都会有很好的 deal。 那如果您捐款30元，就可以获得两张价值至少是56元的门票。那如果捐款45元，就可以得到3张价值至少56元的门票。那以此类推啊，如果您捐款60元，就可以获得4张价值至少56元的门票哦，就是4倍的价值哦。那算一下，60元一家四口人去看这么一场梦幻的演出，真的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哦。那时间呢，是一个是在下周四10月8号晚上7点，地点呢是在奥克兰的 Oracle Arena。 那另外呢，还有下下周四是10月15号的晚上7点，地点呢是在圣荷西的 SAP Center。 那现在呢，票已经剩下的不是太多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报名。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报名，是408-915-6688，408-915-6688，或者你也可以登录我们希望之声的网站 bayvoice.net。bayvoice.net 直接捐款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详细的这个取票的信息。好，那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了解几条法律方面的新闻。那第一条消息是一对中国夫妇盗窃美国机密卖山寨货，结果被罚款$上千万。美国一对华裔的夫妇窃取密苏里州布鲁尔科学有限公司的商业机密，并且呢和一间中国公司合作，来向美国海军等机构和公司来出售山寨产品。法官就裁决这对夫妇需要向布鲁尔科学有限公司赔偿$1000万。那这名男性的被告名字叫做宣海，他是布鲁尔科学公司的前工程师，这个公司是制作微晶片涂层等产品的。那宣海和他的太太是成立了一个名为 Best Tools LLC 的公司，那他们还与一个中国的厂商来合作，利用布鲁尔公司的技术来制造和销售一些设备，直接与布鲁尔公司竞争。那这对华裔夫妇除了被判要赔偿以外，还被永久禁止制造和分销仿冒品。目前夫妇两人的行踪不明，他们没有出庭审讯，也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们。布鲁尔公司怀疑两个人已经离开美国了，担心收不到任何赔偿。布鲁尔公司还表示已经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打击那天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的公司，因为那间中国公司还在继续生产和使用布鲁尔科学公司的技术来制造和出售商品。好，下面这条消息是发生在奥克兰。奥克兰一名前政府雇员因为呢被上司以不正当理由开除，9月23号的时候在联邦法庭上是胜诉了，他是获得了$613,000多的赔偿。2013年10月的时候，当时是担任雇员关系主管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Daryl Princeton， 他因为不断就市府那一些不当的行为啊，与上司发生顶撞，最终是被炒鱿鱼了。Princeton 说，他被开除的导火线之一是他拒绝在一份不当的指控市议员的文件上签字，那使得市议会没有办法弹劾这名议员。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向上司指出某些官员的做法是违反了州和地方的法律。Princeton 在被解雇以后，他很快啊在旧金山市府又找到了一份类似的工作，而他的前任上司 Dina Santana 呢，他已经是搬到了 Sunnyvale 任市府经理。 Santana 拒绝呢对这个诉讼发表评论。 负责赔偿的奥克兰市府律师说，虽然他尊重法官的意见是要赔偿的，但是他坚称呢，市府有权雇佣或者是开除雇员。好，下面这条消息，旧金山华裔餐馆老板9月23号的时候，旧金山法院开庭审理了旧金山一家中餐馆的老板啊，他的名字叫周明莲，他克扣员工工资的案子。2012年的时候，调查人员发现周明莲拖欠了48名雇员的工资，超过9万美元。周明莲在旧金山 Richmond 区的 Gary 大道上拥有2家中餐馆。联邦大陪审团指控57岁的周明莲向政府部门撒谎，然后威胁餐馆的员工，还有降低他们的待遇。加州劳工局是要求周明莲把克扣的工资付给员工。那周明莲在回复给劳工局的文件中说，他已经把工资还给员工了，但是随后的调查发现他其实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他还告诉员工说，如果有人来调查就撒谎说钱已经给了你们了。那2013年的时候，劳工局干脆就要求周明莲把欠员工的工资交给政府部门，然后由政府部门再发给他的员工。那周明莲是怎么做的呢？法院的文件就显示，周明莲是要求他的员工把从劳工部领到的这个工资的支票兑现，然后呢，再把提到的现金交还给他。起诉书还指控周明莲修改员工的考勤记录，并且辞退了不按他要求做的员工。好，这就是今天的几条和法律相关的消息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想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昨天的时候呢，有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哈，为我们讲述他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个麻烦，那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解决的方法。那今天正好我们有律师节目，所以想请今天的律师来帮助回应一下。那我先讲一下他的两个问题。他的一个问题呢，是不断的被这个销售员的电话骚扰。那有销售电话打给他，向他推销产品，他明确表示说自己不感兴趣，但是对方的销售员呢，就是刚挂掉1分钟就还打给他，不断的骚扰他。这些天呢，他不断的受到这个骚扰电话，他觉得很苦恼，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是他身边的人啊，有一个就是他认识的人呢，是安装了一家网络电视公司的产品，但是呢装了一阵之后啊，这个图像就收不着了，电视不 work 了。那他的朋友就打电话过去给这家网络电视公司，但是呢得到了回应却是对方的态度非常的差。那他咨询的时候呢还不断被骂，然后也不帮他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想问问我们电台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他支支招，他该怎么办。同时呢他也是想把他这个经历分享给更多的听众，这样大家都可以从中来吸取经验。那子涵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律师，然后来请他来为我们来解答一下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李氏法务的总裁李静博士。李氏法务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啊，那他们是一个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李静律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伯克利的法学院。那在成立李氏法务之前呢，李律师是一家全美10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李律师是有丰富的出庭经验，成功办理过很多的疑难案例。那我们先向李律师打声招呼。李律师您好。
你好子涵。
好，那现在是这个工商咨询时间啊，也请这个听众朋友稍微hold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向您解答这个问题。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李氏法务的总裁李静律师。李氏法务是一个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李律师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伯克利法学院，他有丰富的出庭经验，成功办理过许多疑难的案例。那李律师能不能先解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疑问？那他第一个疑问是说，在生活中他最近啊，经常收到一个销售员的骚扰，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麻烦？有没有比如说法律手段来保护一下自己？
当然有啊，这个联邦有很详细的法律，美国联邦，美国联邦有一个叫联邦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联邦通讯委员会，
嗯，
这它是一个联邦的机构，它定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有好几条，第一条就是说这叫telemarketing。这种 telemarketing 这种打电话啊销售东西啊电话销售呢， 八点之前和九点之后都不能打，打了就犯规了。
是吗？
啊，
哦，九点以后也不能打，早上八点以前也不能打。
以前不能打，他如果打他就犯规了。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打的时候你接了，你跟他说，你说你不要再打了 ，OK， 我不欢迎你的电话啊 ，Do not call me。如果那他应该马上应该停止，他如果再要给你打的话，那么他也犯规了。
嗯，
所以那么你这犯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想避免这种事情的话，你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个名单上，叫 Do not call list。
哦，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哈。
对
，Do not call list， 具体怎么做呢？
那有两个最简单的方法，一个就是上网，就叫 www.donotcall.donotcall，
嗯
，.gov，
嗯
，OK。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这个打电话我估计只能是英文了是 1-888 1-888-382-1222。
嗯，我再重复一下哈，1-888-382-1222，打这个电话过去怎么说呢？
就说你要它是一个自动的，好像是你要把你list 到这个你的，你要从这个电话，就是说你想要避免别人打这个电话，从那个打，你就摁几个键，他就把你这个电话就list 到上，就那个电话就不能打了。就是 telemarketing， 他就做电话销售就不能打那个电话了。
嗯，
那他打电话就犯规了，对吧？所以有几种情况他可以犯规，一个就是他时间上打的他不对，第二个就是说他打的时候你告诉他停，他还继续打，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把你自己的名单放到这个 do not call list 上，他又打你的话，这也是犯规。那犯规怎么办呢？你可以 file 一个 complaint， 就是说就相当于一个诉讼了，这是一个这叫 administrative 诉讼 ，OK， 不是一般的法庭的诉讼，这是一个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
对，
它属于一种民事诉讼吗？
它不属于在美国法庭的打那种官司诉讼，这属于等于像中国的是你把谁在政府了告了去了，就是犯规了，就是你犯了政府的犯规了，这不算民事诉讼，是一种行政诉讼。
嗯，
那么你这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complaint， 就是说你也是在 FCC， 它有个网站你可以 file， 我们叫 consumer complaint 就是那个消费人的一个 complaint 的一个网站，它的网站名字叫 consumer complaint，
consumer complaint，
.fcc.gov，
我再重复一下 consumer complaint.fcc.gov。那上到这个网站以后，我自己可以去填写一个 file 的一个诉讼吗？
对，你可以 file 说这个谁哪个公司打给你了什么之类的，那他就上了 FCC 黑名单了，FCC 就会去找他麻烦的呀。这还有，你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你也可以写封信，你也可以给 FCC 写封信。
哦 ，FCC 还真管这些小事啊！我觉得 FCC 好像应该很大的机构管一些大事。
FCC 它转美国所有的这 communication， 像电话就属于 communication。
嗯、
那么从电话上做广告，然后是这个电话的话这个费率怎么它都管，就所以和电话有关的它都管。所以
正好就说，虽然说对于这个大机构来说是小事，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生活来说真的是很苦恼的一件，也并不是小事。那这位听众朋友的第二个问题呢，是说他的朋友有买一家网络电视公司的产品啊，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 work 呢，他就打电话到公司去，结果呢公司人的态度非常不好，在电话里对他就是说话很不尊重，还被骂，然后也不管他，也不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怎么办？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就是实际上是一种 breach of a contract， 就是说是违背这个协约的一种。你买一个东西，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协约。这个尽管你没有签，什么都没有签，这实际上是协约。就协约是我付你的钱，你给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就是我买它要有一定的目的。这叫 implied warranty。Implied warranty 就是implied warranty 怎么翻，就是
一种保障，质量保障吗？
Implied 也是 implied 就是implied 就是说不是明着写出来的，就是
暗含的
一个保障，暗含的一种保障。Implied warranty
虽然双方并没有签什么东西哈，
没错，就你任何你买任何东西在美国都有这个叫 implied warranty。 啊，就是说他你最基本的你买这东西的这个 purpose 应该能满足，你买辆车他应该能够跑啊，那啊就是说你要是刚买它就坏了，这你马上就回去可以找他麻烦，就是那个就是 implied warranty， 所以他这个他实际上是一个 breach of contract 啊，简单的 breach of contract 就是一个违约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告这个电视台啊，就他卖就是
电视公司
他卖你的他卖你的产品，他是 breach 了你的 implied warranty 呀，你可以直接告他啊。
什么样的法庭？
像你这可能小东西，你是在那个小法庭叫
小额法庭，
对小额法庭，
小法庭
对，
好的，小法庭好像是不许带律师的，要自己来处理，
自己处理呀。
那他如果是要想请律师帮忙处理了，就选一般的，让律师帮他从一般的民事诉讼走，是吧？
没错呀。那么如果他有很多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合起来做一个 class action，
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呀。那一般律师不会接这么小的腕子的，但是要集体诉讼，他可能就接了。但如果有很多人，比如有100个人都有这个问题，那么
就像前一阵那个陆凯能源欺诈，现在是有大概40多个人一起发动了一个集体诉讼。
对对，这个就有律师愿意啊。这个集体诉讼啊，中国啊以前 ，OK， 中国啊好啊，
继续没关系。
中国以前好像是没有，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个实际上是对广大老百姓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是他能够给老百姓伸冤。你老百姓你一点儿一个小案子的话，没律师想接你的，但是要有一个很大家加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案子，就律师可以拿到他的补偿嘛。他就是一个给小人伸跟小老百姓伸冤的一个方法，集体诉讼是美国的一个平民法，这是美国的。
好，谢谢李律师回答。那从这个听众朋友中。问题中啊，我想我们也学到了美国的一些法律知识，那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信任，那他也是想通过来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烦恼一些经历呢，从中能够避免更多的人像他一样受害，因为大家都从中能够学到一点常识哈。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李静律师。李静律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伯克利法学院，他有丰富的出庭的经验，成功办理过很多疑难案例。那他是来自李氏法务，李氏法务是一个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李律师之前也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讲和这个开公司办小企业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那在我们湾区啊，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小买卖，或者是创办了自己的一个公司或者是生意啊，那在这个整个做生意的过程中啊，不定在哪一环什么时候呢，就可能和方方面面的人发生一些纠纷。那么办公司会碰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怎么样能够减少法律纠纷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这个相关的问题啊，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上来，李律师在空中就可以直接来为您解答。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李律师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您为我们讲了就是为什么要成立公司啊，注册公司的时候怎么能够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形式，那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司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那今天我们再接着往下走，那这个公司成立以后啊，在经营的过程中啊，通常会碰到哪些法律上的麻烦呢？
各种各样的法律麻烦都会有，也基本上说任何人和你有打交道的啊，不管是你公司内部的人，是你的合作伙伴，还是你公司外面的人，帮你，你的，比如你的供应商，你的销售商，只要和你有关系的人，那关系好的，大家都好；那关系一不好，就有官司，就是有法律纠纷。所以举个例子说，上次我们说到过，就说合伙人之间会几个人一起开公司啊，开始赚钱了，大家开始闹矛盾了，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我已经见了很多了，这
很容易发生啊，
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我见了很多了，有的官司打也有时候一打好几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公司内部很重要，就是你和你员工，你这个管理人员和员工之间，你公司和员工之间的这个纠纷，这叫 employment litigation， 就是 那个职业纠纷。
嗯，
这个 employment litigation 几乎每个不光是不一定是 litigation 不一定是诉讼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纠纷几乎每个中小企业都会有这个。你雇一个人，那么这人如果表现不好，你让他走了，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想找你的麻烦，想从你那儿敲诈点钱。嗯，那么在美国按说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叫 at will employment， 就是说是随时走，随员工随时可以走，那么老板随时可以把他解雇。就是，
嗯，双方没有一个说必须要雇佣他多久，不能够解雇他或怎么样，没有这么一个。
对，这个一般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用法律用合同来说，嘿，子涵，我跟你签个五年的合同，这五年你不能走，那个我也不能解雇你。
嗯，
但是一般人都不签这种合同，所以所以就是这个 default， 这个一般就是这个在法律下 default 里边就是 at will。那么很多公司还要把它写清楚，你这个合同是 at will。
嗯，
那个所以按说是这样，但是呢，老板你要是让员工走了有几条你不能触犯，就是有几条天机你不能触犯。
可以让员工走，但是不能因为这几条原因让员工走。
对，就是这就美国叫受保护的一些族群。那个，
嗯，
那么这受保护的族群就是一个就是种族歧视，你不能说是比如说你是中国人开的店，你雇了一个白人，那你让那白人走那白人可能说你种族歧视。那是
碰到过这种案例，一般都是
有
是白人让华人走了。
那我有客户，他是确实是中国老板嘛，那就是那白人那最后告他了，那把他告了，要就是 reverse discrimination 呀。所以你不能因为种族的，那当然是你要是那个非裔的人或西裔的人，尤其是你要是让他们走的话，那么都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就种族歧视。那么还有一个是不能是性别歧视，这也是很大的。那个你这湾区你也听了最近那大案子了，
鲍康儒的案子。
对，鲍康儒的案子也听了，就是你不能因为把让一个雇员你不给他提升或者是让他走路的话，因为他是 female， 他是女性的话，或者是男性也可能是男，有也有男性告的，说是因为他是男的把他解雇了，这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天下是什么事儿都有。所以这个性别你不能，比如说这个妇女她怀孕了，那么你把它解雇，这就是属于性别歧视。但是还有怀孕妇女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保护啊。
嗯，但现在好湾区大公司对怀孕妇女好保护都蛮好，最近很多公司都出一些政策给很多的很长的假哈。
对呀，啊，对，那个一个是就是就是这个国家有很多法律，就各从州到这个联邦政府都有很多法律保护妇女，都应该的保护，尤其是怀孕妇女，那个为人类的这个延续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但是还不能就是说是一个religion， 就不能宗教比如说法轮功，你说谁是信法轮功让他走路了，这就你就这个被开的这个人就可以嘛，转身可以告他，你知道吧？
嗯，不能因为个人信仰而说
不是个人信仰，
我不喜欢他，不雇佣他。
对对，你不能说我是信基督教的，你是信佛教的，那么我不雇你，或者我是信佛教，你是信基督教的，那你这就违法了啊。那个还有就是叫national origin 就是比如说我中国人，他说我只是雇中国人，
国籍什么，
那个，国籍，对，就是国家的来源，你的国家的来源。我说我不雇那个墨西哥人这都不行，你知道吧？那个你不能这样不让做，就是
就像您讲的中餐馆，他就想要中国员工，不行啊。那
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政策，你不能说是我不雇你，别人来申请了。你比如说他是一个白人，他来申请了，你说哎。我只要中国人，那这一下他就抓住你了，你知道吧？或者说你雇了一个白人，你让他走路了，说为什么呢？哎，这白人在这就不能干，那你干不了。那
如果是语言原因呢？说我们都
那可以，
你这和我们语言不太通。
对，如果是有这种工作需要的原因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想这现在这个是你让谁走路谁都会给你找麻烦，
嗯，
所以你最好不要留下有任何痕迹，嗯，
打这个广告招人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小心，不能说我这中餐馆我招华人，这样可以吗？
你要是那就以后就作为证据了，就说明你是歧视，
哦，最好不要说招华人，就是一般的招工就行了，
招工就行了，对吧？你做决定，你该怎么决定你做决定，你不应该是 把它写下来什么之类的，这都只要是触犯了这
好，那今天。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点紧哈，那我们能不能再举一个其他方面的例子呢？刚才讲的是这个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一些例子啊，李律师再为我们讲一个其他例子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是你和你的供应商之间，你和你的销售商之间啊，这个一般都有合同。供应商啊，你如果没有签一个合同的话，他甚至会有，比如你这个 purchase order， 你给他一个 purchase order， 这个 purchase order 上面就可以写条款，这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合同。
嗯，
这合同是可以可以上法庭来打官司的，靠这种合同。比如你合同上你写，你说我那个你要是给我送货是那个不满我不保证我的质量的话，你打碎了什么之类的，我可以从你的那个货款里减掉啊，这就你要写到上面的话你就可以如果他那货坏的话，你就可以减他的钱。
我觉得这些好像都是默认一些的 common sense，这个也要写下来是吗？
一般都这个写下来比较好。你写一个 form， 这比如你的 purchase order， 你 purchase order 都这样写，对吧？那你每一个它上面都自动就有了，那这个也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么我碰到过，我打过很多官司了，那么。供应商的官司我是打过，销售商的官司尤其打得多就是我的客户有的是做销售商的，我的客户是雇别人做销售商的，这个之间有没有卖了多少有时会有很多的争议，你要这个合同不写清楚的话，那我有一个官司，我代表那个一个这个硅谷的一个公司，他是给中国的一个大公司做销售商，这官司一直打到那个联邦法院那个上这个陪审团这个陪审团的这个trial， 所以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那么未雨绸缪是最好的，你把这contract 把这个合同写清楚是最好的。
好，非常谢谢李律师啊，今天这个节目结束时间会稍早一些。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办公司啊办小企业相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再咨询李律师。另外呢，李律师其实也很想和我们分享，在这个企业融资啊，怎么能够拿到钱，怎么能够合法的拿到钱，不触犯法律，这方面也是很想和大家来分享。那下次有机会再请李律师回来我们讲。那你也可以记一下李律师的电话，有问题呢可以再问他，那他的电话是650-387-7675 650-387-7675。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李律师。
谢谢咱。
中国人在美国投资项目开公司，
牛。
投资雇人专利商标租场地，
累。
碰到生意难题吃上官司，
烦。
找个替自己说话的律师，
难。
不难，去理事法务找李静。李静博士毕业于 UC Berkeley 法学院，有近20年的商业诉讼经验，多年在美国联邦与地区法庭出庭胜诉，为投资人和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咨询。
理事法务，您事业成长的法律后盾。电话650-521-5956，650-521-5956。